原因在哪里？原因很清楚，如果你能够认清世界的真面目的话，那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所以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这个世界那个大一统的势力起来了。那么在谁的领导之下呢？在尼禄的领导之下。第一，它是政治，它是一个政治的局面，大一统的局面，因为这是邦国嘛。第二，在宗教上它是统一的局面。你怎么知道呢？因为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约翰启示录就很清楚。约翰启示录不是讲到奥秘的大巴比伦吗？他乃是什么人什么人的母亲。换一句话说，所有的宗教通通是从巴比伦来的。大家去研究今天的宗教，如果你研究宗教比较学的话，你会发现今天许多的宗教归根结底你可以追到巴比伦。那么实在说来，许多人他们宗教所拜的神就是尼禄，所有的女神应该都是尼禄的妻子。所以你会发现说，创世纪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宗教的起源，到了启示录给我们看见宗教的结局，创世纪给我们看见世界怎样在尼禄的引导底下要这个逐一座这个巴别塔，最后要塔通天，要与神对抗。那不要忘记，结束这个宇宙快结束的时候，你看在全世界在敌基督的领导底下，要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不光是政治的大一统，也是经济的大一统。666是代表它。那不止如此，也是宗教的大一统的局面。所有的宗教最后要变成一个人，因为他从一个里面出来，他要回到一个里面去。那么从这里你看得很清楚，你就创世纪和启示录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对比。创世纪到了第十一章，你就看见巴比伦了。所以巴比伦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到了启示录最后，你看巴比伦倾倒了。所以大家如果仔细来看的话，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那个结果是什么？就让我们明白说，人怎样从罪堕落的肉体到神。所以我在说这个堕落的三部曲，第一部曲是罪，第二部曲是肉体，第三部曲呢是世界。那十字架不止对付我们的罪，十字架也解决我们的肉体，十字架也把世界定在上面。所以就我们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是世界而论，我们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圣经说不要爱世界，但不是说我们就不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不在旷野世界，我们仍旧在。但是问题是三缺一的时候他找不到你了，在三缺一的那个世界里面，你不在那里，你已经从那里拯救出来了。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蒙恩的故事。那么好了，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有三个人，好像在黑夜里面明亮的晨星一样，一个是亚伯，一个是以挪，还有一个就是挪亚。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个亚伯、以挪、挪亚，他们三个人的故事已经告诉我们，整个的大环境乃是个堕落的环境。现在给我们看见说，人是怎样堕落的，乃是经过三部曲，到了十一章的时候，这个苹果已经烂到极点了。弟兄姊妹，等当初创伊甸园里面的背叛只是个人背叛，到了十一章的时候乃是全世界的集体背叛。到了这个时候，你知道说在神的眼光里面，这个苹果是完完全全的烂透，是无可救药，人不可能拯救他自己。所以简单的来说，这十一章乃是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整个旧约的光景。神创造了人，但是人堕落，最后呢是咒诅遍地。所以如果你把头十一章的故事剪下来， 你会发现，那他所形容的就是整个旧约的故事，整个旧约的故事。但是我们知道，旧约是影子，新约乃是实体。所以头三天，你看见有光，有空气，有上面的水，下面的水，还有生命。那么后面三天呢，也是光，也是有这些东西。所以现在你会发现，等到你到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那现在要兵分两路，现在要从两头去看它。就在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当然是接着亚伯，当然是接着以挪，当然是接着挪亚继续往下去的。那么现在神怎么做呢？我们先看历史的一面，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从历史的一面，你就知道说，下面很明显的这个创世纪就继续的说下去，就开启了整个的旧约的故事。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弄清楚的。那么现在神怎么办？那么大家记不记得，整个事情的转弯呢，是神人堕落以后，神对撒旦对亚当的应许。那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就是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人堕落以后，神给一个非常美丽的应许，就是有一天女人的后裔要做人类的救主。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但有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主，他从童女玛利亚生，所以他是女人的后裔。那么这个女人的后裔，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要来，而且怎样要伤这个伤这个蛇后裔的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就特别指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给撒旦致命伤来说，但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也受了伤，所以他就伤了他的脚跟。那不要忘记，这是个非常大的应许，本来没有希望，本来可以说整个人堕落以后，这个人类就堕落到无底的深渊，伸手不见五指。但是因着神这个应许，你好像看见曙光了。但是呢，这是开始，这只是人堕落的最里面。等一等到第六章就堕落到肉体，等一等到十章、十一章就堕落到世界里。现在可以说堕落到底，可以说堕落到无可救药了。那现在弟兄姊妹，神开始预备救恩，神怎么开始具体的预备救恩？那么当然他需要器皿能够把那个女人的后裔带到世界来，所以在这么多的人里面，这么多拜偶像的里面，亚伯拉罕是其中的一个。结果呢，神对亚伯拉罕显现，神就呼召了亚伯拉罕。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神的目的是希望在这个不可能的情形里面，神要得罪一个人，那么借着这个人呢，就带进一个家。那这个家大家都知道，就是雅各的一家。然后借着雅各的这一家，要带进一个国，那么结果呢，就是以色列国。那么什么时候以色列国成型了呢？就到了橄榄山，到了西乃山的时候，他们从埃及出来，然后他们两百万的人在西乃山，在神明的与神相会的时候，那么以色列国终于成立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神要借着亚伯拉罕带进，从一个人带进一个家，从一个家带进一个国？原来神有他的美意的。为什么神特别拣选以色列这个国？不要忘记，为着福音的缘故。因着以色列人，他们认识神的话，因着神把旧约给他们，他们对于圣经，旧约圣经的执着，那这是他们的特性。所以呢，神就把神的话启示给他们。所以你看见吗？为着要明白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这333个预言一定要放在旧约里面。那旧约里面这一个书是放在谁的手里呢？神是托付给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在为着他的救恩，神必须在这么多的国家里面找到一个国家，找到一个国， 这个国的人他们有个特点，他们有一种执着坚毅不拔的精神。神知道说如果把这个话放在他们的手里，他们不会糟蹋神的话。那么后来事实证明果然如此，他们抄写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只要写到神 写到有的地方，他们就要清一下他们的笔，有的时候他们是要整个人到水里面去沐浴过然后洁净过才可以。如果他抄写以赛亚书，抄到如果66章抄到65章，只要一个污秽的念头一进来，他所有的通通要撕碎，要从头写起。所以我们知道说只有这个民族非常非常对神的话非常非常的执着，他们甚至于顺服神的话到了次句的地步，因为只有希伯来话是一点一话不能改变。所以他们抄写的时候不能随便搬家的。我说过这个大字如果加一个点，如果在里面加个点是太字，加个或上面加个点是全，那么你不要以为说是在这里跟这里差不多，差很远的。所以如果你随便搬就把一个字完全换掉了，那么只有希伯来文是长上面很多点很多话。我们如果差不多现在马马虎虎就不知道被我们丢了多少点多少话，所以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才可以。那么现在有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好像钻牛角尖一样，他相信神的话相信到一个地步是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他们真是这样的心思没有问题的。史实的确这样，怎么知道呢？1967年死海古卷的时候才发现了，发现今天犹太人手中的圣经和2000年前是一模一样的。这证明什么？这证明说神选对了一个民族，为着让他们能够保存神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神的话，你怎么叫主耶稣神的儿子？你凭什么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所有的那个证据都在旧约，那么旧约的话是不能错的。那么这第一点，为什么神要拣选他们，是第一。第二，神特别预备一个不肯同化的民族，所以圣经说以色列乃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国之中，他怎么样都不能和人同化的。他们有一个很浓厚的优越感，他们不可能和别人通婚。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神需要保持一个单纯的民族，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因为没有杂婚的缘故，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他是不是这个犹大支派，他是不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证明他是不是神的儿子。所以如果到了有一天，比方说今天如果大家到纽约去，你知道甚至于很多犹太人根本都已经和别人通婚了，而且家谱现在也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谁是谁的谁是谁，根本很难很难猜测。那你现在如果主耶稣诞生在今天的话，你怎么证明他是神呢？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神，他是费尽心思，他老早知道人不会相信，所以他为他自己的儿子，为他的福音留下证据，证明说耶稣基督果然真正的是神的儿子。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了，现在呢神就借着这个民族，那么保持一个单纯的民族，最后呢，你看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一切都照着旧约所告诉我们的。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神拣选以色列人是为了福音的缘故，神拣选以色列人是希望福音借着他们，我们有了神的启示，然后呢，我们就得着这个救恩。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旧约你看见神就借着亚伯拉罕，借着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排许许多多的环境，所以最后有一天主耶稣呢能够降生在伯利恒。但是不止如此，你读旧约你不光看见以色列历史，你读旧约你也看见，特别读到这个，你如果读到这个旧约的话，你发现以色列根本那个时候在巴比伦的铁蹄底下，然后呢在波斯大帝国，然后呢是希腊大帝国，然后罗马大帝国。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看很清楚为什么以色列人多遭多灾多难，为什么他在巴比伦的手里，为什么又到了这个波斯帝国手里，后来又是希腊，后来为什么要罗马，你看一路上都是为着福音预备的。